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宣布一系列的美国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承诺，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同时在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拜登说美国将能够实现他在4月份在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上制定的宏伟的目标，在2030年前将美国的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50%-52%。
We'll demonstrate to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nly back at the table,but hopefully leading by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拜登说美国将向世界展示不单止回到了谈判桌，还希望利用美国的榜样力量来到引领。他知道过去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政府正是努力来到显示美国的气候承诺是行动不是延迟。一些新目标包括一套建立在之前全球协议基础上的新的美国气候承诺，宣布价值$30 billion的总统适应和韧性紧急计划，处理气候宣传、融资和适应的努力，以及众多目的在于加强美国基础设施，并且2030年将温室气体污染降低10亿吨的国内的立法。这个法案几个月以来一直占据了美国国会的议事日程，议员一直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但是拜登上个星期到罗马峰会之前最终未能够付诸表决。美国之前未能够兑现他们自己的气候承诺，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宣布美国撤出巴黎协定，这个协定在2020年11月生效，但是拜登就任首日重新参加这个协定。美国政府的有些气候承诺规模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的承诺。拜登星期日晚间亦都表示，他对中国、俄罗斯未能够提出降低他们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承诺是感到失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幕，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的碳排放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既不亲自出席，亦都不通过视频致辞，而只是在星期一以书面声明的方式在大会发言。据会议发布的发言者名单，习近平是唯一一位以书面声明方式在会议第一阶段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高级议程致辞的国家领导人。本来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和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外界预期习近平会通过视频在大会上发言。不过卫报报道说，习近平无论是否视频致辞，都未曾经出现过在大会之前发布的演说者的日程安排当中。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由于习近平自从去年年初新冠疫情肆虐起就没有再是离开过中国，因此之前亦都没有人期待他会亲自出席格拉斯哥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习近平亦都没有出席刚刚在罗马结束的20国集团高峰会，而只是通过视频在峰会上发言。中国政府上个星期四向联合国是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中国本世界中业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两份报告，但是两份报告在减排方面没有作出新的重大承诺。而习近平就强调中国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坚定不移，一贯言出必行。美国军方表示，经过初步调查，海军一艘核潜艇上个月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发生的撞击事件是潜艇撞上水底的海山所致。中国军方对这个解释仍然不接受。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一在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调查发现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行动期间，在此前未到过的一座海底山脉上搁浅。海军的声明没有说明这艘的核潜艇当时所在的具体位置，以及为何撞上了水底海山，但是第七舰队指挥官将会考虑是否向相关人员追究责任。美军太平洋舰队10月7号说，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10月2号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潜航的时候撞上一个物体，但是没有人员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声明说，这艘的核潜艇保持着安全和稳定的状态，潜艇的核推进装置和空间未受影响，仍然可以全面运行。自此，中国政府一直向美国施压，要求公布核潜艇发生撞击事件的具体地点、核潜艇当时是执行什么任务，以及是否出现了核泄漏，并且指责美方遮遮掩掩、缺乏透明度和不负责任。不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就拒绝接受中国所讲的遮遮掩掩，他说美国就事件是发了新闻稿，说他们遮掩事件是很奇怪。 美国最大的网络娱乐公司之一奈飞公司应马尼拉当局的要求，移除了澳大利亚电视连续剧《松树谷》当中两集的节目在菲律宾的播放。这两集节目当中是出现了南中国海九段线的画面。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菲律宾影视监管部门在受理外交部的申诉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相关节目不适合公众观看。监管部门认为显示标有九段线的南中国海地图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别有用心地传递中国九段线合法存在的信息，目的是将非法的九段线灌输给当今和未来时代的观众。奈飞公司在给菲律宾观众的告示当中说，应当地政府的要求，菲律宾观众从星期一开始不再能够观看《松树谷》第二集和第三集的节目。今年7月，奈飞公司应越南政府提出的类似要求，将《松树谷》第一季全部六集节目在越南停播。荷兰方面说，《松树谷》出现南中国海九段线的画面违背了越南的法律。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军方已经运用人工智能科技进行是入侵台湾的兵棋推演。亚洲国际新闻在1号报道说，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最新发布受控闪电中国军方怎样采纳人工智能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军方已经运用人工智能科技进行入侵台湾的兵棋推演。报道引述这个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说，他们特别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购置为识别水下航行器、台湾作战兵棋推演、跟踪美国海军舰只和部署电子对抗等任务而设计的人工智能系统。他们发现中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正在支付真正的红利。在他们的数据当中的273家人工智能设备供应商，有60%都是私人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刚刚在过去10年当中成立的小公司。报告说，中国领导人认为人工智能是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造成为世界级军队的关键。中国军方每年用于人工智能相关系统和设备的采购费用超过16亿美元，主要用于情报的分析、预测性维护、信息战以及自主车辆的导航和目标的识别。中国军方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来对美国制造是不对称的优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新任美国驻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孙晓雅首场的记者会，他点出了资讯安全以及供应链成为美台关系最重要的新焦点。我哋亦会报道分析西藏嘅一把手换人，咁观察人士认为种族灭绝嘅情况可能会再次重现。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香港当局硬性规定香港人要使用安心出行防疫程式，呢个系咪成为驯服香港人嘅工具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从今年11月开始硬性规定香港人在进出政府办公场所的时候要使用防疫程式安心出行。安心出行自从推出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而此外，香港当局为了要尽快同中国大陆恢复通关，正在紧密筹备推出所谓的港版健康码。这个令公众担心自由日渐萎缩的香港社会可能会进一步同中国大陆睇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2020年11月，香港政府以防疫为由推出流动应用程式安心出行。 要求市民在进入政府办公场所和餐厅、戏院等公共场所的时候扫描二维码。虽然安心出行不需要开启 GPS 定位功能，但是用户必须授权程式、使用手机的通讯网络、摄像头、通知功能等大量功能，令到外界质疑安心出行是为了监控市民而并非防疫。但是创新及科技局等政府部门就反驳说，安心出行没有追踪行踪功能，亦都不会泄露隐私。安心出行自推出以来一直声称是自愿参与，但是最近情况有变。港府早前宣布，由11月1日开始，所有市民和政府员工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场所之前，包括政府图书馆、体育馆、政府街市和熟食中心等，必须使用安心出行。立法会、医院管理局、司法机构亦都相继要求市民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只有12岁以下细路仔、65岁或以上的长者和使用该程式有困难的残疾人士可以豁免。过去一年拒绝使用安心出行的市民可以填写表格替代，但是11月1日开始，这个折衷办法不再适用于政府办公场所。港府解释说，他们注意到市民填写表格会出现缺漏和失实的情况，一旦出现确诊个案，会大大减低接触者追踪工作的效率和正确性。如果因此未能够及早截断病毒传播链，确诊个案有机会变成社区爆发。面对病毒全球肆虐，具高度传染性的变异病毒株的威胁下，政府有必要完善和采取更严谨的措施。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近期相对稳定，已经有超过三个星期没有发现本地个案，之前亦都连续51日零确诊。对于有人认为进入政府办公场所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是限制自由的质疑，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近日在记者会上说，为了保障市民的生命，在个人自由和整体社会需要上应该取得平衡。位于九龙旺角的先达广场开设了不少二手手机铺，自从港府落实推行在政府场所强制实施安心出行之后，这里的店铺生意大增。一名手机店店主表示，很多顾客专程来到购买定价1000港元以下的手机，同类手机销量比以往增加2-3成。顾客陈先生向美国之音说，自己经常去到政府图书馆借书，由于担心政府实施新措施后自己的隐私会被获取，所以专登购买便宜的手机用作安装安心出行，方便出入图书馆，但是就不会在手机里面储存任何个人资料。
虽然香港政府一再强调安心出行就是用来防疫的，不会获取个人资料的，但我自己担心港府会讲一套做一套咯。为了将风险减到最低，我自己就不会说在日常使用的部手机上面安装这个安心出行的。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好像我这样的，就是买一部便宜的手机用来下载安心出行。我觉得这样做才可以真正做到安心出行咯。
外界往往会将港府推出的安心出行和中国大陆使用的健康码相提并论。香港民主党资讯科技及广播政策发言人冼卓南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港府的讲法，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咁但係我理解咧，即係大陸嗰啲健康碼其實就係你去踏入唔同嘅地方之後，即係中央政府係能夠掌握每一個人佢嘅行蹤去到邊度，甚至乎如果佢係嗰個健康碼係綠，即係佢綠色嘅，咁佢當然可以通行啦。但係如果佢係唔得嘅， 咁佢就唔能夠通行某啲地方。咁呢個係最主要嗰個而家政府所講個分別啦。香港現時政府嘅講法就話安心出行咧，就係、是、啊，如果政府知道可能某一個處所，可能某一間餐廳有個患者出現過嘅時候，咁佢就會通知去過呢間餐廳嘅人，就話可能你有嗰、那個染疫嘅風險啦咁樣。暫時佢嘅講法就話佢唔會知道有邊個人去過嘅。即係佢嗰個 apps 嘅後台裏面，佢就睇唔到邊個人掃過呢啲 QR code 咁樣咯。
佢批評港府強制市民使用安心出行，唔俾公眾有所選擇，但係又冇提供合理解釋。
一路以嚟都係可以俾你填紙或者係用 apps 嘅時候，咁點解呢一刻要突然之間收緊到咁樣呢？而香港嘅疫情亦都唔係突然之間爆發得好犀利，甚至乎亦都唔係喺政府嘅部門或者佢處所裏面更加之即係有啲疫情嘅個案發生。咁呢樣嘢好就會即係令人質疑究竟佢個作用係乜嘢啦。咁所以你話出爾反爾呢樣嘢，我批評係覺得係正確嘅，即係我認同嘅。有好多嘅市民，啲無家者啊，可能佢哋都未必會用一個智能電話，點解佢哋就可能又要花幾千蚊就去買部咁嘅智能電話去處理呢？
香港時評人桑普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抨擊港府違背原先使用安心出行自由自主嘅承諾。
以台灣為例，我們也有類似的那一種。应用程式可以装在
桑普话，以台湾为例，亦都有嗰种应用程式可以安装喺手机上，但系安装系完全自愿噶。每间便利店都可以提供纸笔俾你登记，当然亦都可以用手机扫二维码，但系无论乜嘢方法都好，都唔会透露你嘅个人信息。如果真系要跟踪某啲人嘅行踪，都只系限于有染病嫌疑嘅人嘅大致行踪。香港自2020年2月起关闭罗湖等多个通往中国大陆的口岸，虽然香港本地零确诊已经持续多日，但是至今还未恢复免检疫通关。外界认为防疫配套怎样与中国大陆接轨，两地的防疫措施应不应该完全一致，是恢复免疫通关的关键。2021年9月有亲北京的香港议员建议安心出行增加追踪功能和中国大陆的健康码接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当时表明，若果中国大陆提出通关条件，港府会尽全力达成。一个月后，政府在施政报告里面将控制疫情、恢复跨境人员往来列为头等大事，并提出适用于通关的港版健康码。香港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九月到中國大陸和當地專家磋商免檢疫通關，他向商業電台透露，通關條件之一是過關人士必須要用類似中國大陸健康碼的過關碼，相信要實名制。
創新科技局是正在一個叫做通關碼，裡面是要入資料，包括是證明你又驗咗樣本係核酸係陰性啦，你個接種疫苗嘅記錄啦，新冠疫苗嘅記錄啦，同埋你要即係寫清楚你唔係一個緊密接觸者，你亦都冇係喺啲爆發嘅大廈係有逗留過啊，同埋以往21天嗰個旅遊歷史亦都要入埋呢啲資料，咁相信係即係同埋電話咧，內地係希望要求係實名。
香港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接受網媒香港01採訪的時候就透露，據他了解，香港和中國大陸有望在出年上半年通關，到時候北上的港人需要首先安裝港版健康碼，該程式將會包括一個有記錄功能的特別版安心出行，市民在香港14日內的行蹤會被傳至政府系統，資料亦都可以轉到中國大陸。當港人北上後，中國大陸政府亦都可以掌握佢哋喺香港嘅行蹤。田北辰話：只有打算過關嘅市民先至需要使用該程式，港府不會強制全民安裝。將來港版健康碼會否具有追蹤功能係另一焦點。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向美國之音解釋，喺中國大陸，健康碼由電信營運商提供數據支持， 估计是透过信号基站记录定位。他说港版健康码将来要追踪使用者的行踪，技术上没有困难，普通程式好像 Google Maps 即是谷歌地图，只要获得用户权限已经可以记录行程。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有得揀、到时你要着追踪功能，因为我要过关，咁你自愿可以着咗追踪功能俾咗啲人。而家都系一个假设，假设内地政府需要你有嗰、那个咁样嘅实时定位记录嘅啫，咁样如果冇就冇啦。啱啱先我都要讲清楚呢样嘢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哦，我本身都唔谂住翻大陆嘅，咁我唔可以着追踪功能。
视频人桑普认为，香港嘅防疫程式同中国大陆接轨系不可逆转嘅趋势。
就是以疫情为理由，通关为理由，那个安心出行就变成健康码。
桑普话：咁亦即系以疫情同通关为理由，将安心出行变成港版健康码。港版健康码再往上一层，就系同中国嘅健康码接轨，咁系绝对有可能噶。以后可能会喺香港实施社会信用评级。先前港府唔系承诺过市民嘅个人信息唔会泄露咩？去年12月北京健康码、北京健康宝大量泄露个人信息，不排除香港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一个是泄露个人资料的风险，而第二就是监控个人行踪的风险。他相信港版健康码和安心出行挂钩是迟早的事。
因为中国的健康码是你进入每一个、就是社区商场，
桑普
话：
中国嘅健康码系你进入每个社区、商场、公共场所之前都必须显示绿码。警卫嘅荧幕上会跳出你嘅身份证字号同埋相，而且云端嘅伺服器都会显示身份证字号、人名同埋进入嘅时间。好多有中国经验嘅人都试过，之前一直都系绿码噶，但系去到火车站就变成红码。莫名其妙咁，边度都入唔到去。佢觉得安心出行系一个突破口，以后亦都可以仿照呢个方式去处理。2020年6月30日，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嚟，民主派几乎已经喺香港政界销声匿迹。以往扮演重要监察角色嘅公民社会，亦都受到重创。视频人桑普话：中共打压嘅根本目的系香港人。而不单只是香港的民主派、
民主派、公民社会，这个只是头盘，但真的主菜是香港人。因为2019年以来的
桑普说，民主派、公民社会这些只是头盘，真正的主菜是香港人。2019年的运动令到中国共产党觉得香港人是不能顺服的。区议会的选举，绝大多数的选区投了民主派一票。他现在要整顿的并不单只是头面人物和名牌组织，而是香港人。他顺服香港人的方式是每个人在外面都要接受监控，而且心灵里面要安装一个自我审查的机制，也就是说你每进入一个地方都要想起党国的权威和权力。桑普认为中共的策略是希望通过5到10年的时间完全割断香港人的文化和港英时代自由奔放的文化，然后和中国服从党和权威的文化结合。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近日在边疆的人事出现大变动，西藏等7个省区的一把手党委换人，当中前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军正转任西藏党委书记。王军正因为涉及新疆的人权迫害，4度被西方国家点名制裁。观察人士就警告，最新的人事布局代表着中共对藏人的镇压可能会升级，后续的情况可能会引发国际加大对西藏人权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高层在10月19号宣布王军正卸下在新疆的所有职务，转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现年58岁的王军正曾任云南省丽江市市长、湖北省副省长等职务。他在2019年1月开始转任新疆，先是出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后来在2020年4月正式升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权政委、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是正部长级，亦都是中共第十九届的中央候补委员。部分联合国专家和独立学者，好似德国学者郑国恩曾经提出，指控认定北京当局从2016年开始在新疆修建大量的拘押营或者再教育营，据估计有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未经过起诉或者审判就遭到关押。而作为新疆的高官，王君正被控直接参与迫害维吾尔人，是目前受到西方制裁次数最多的中共官员。他今年三月分别遭到美国、加拿大、欧盟以及英国的制裁。由于他曾任职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新疆治安，亦都因此被视为是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主事者之一。对此，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指出，好多维族知识分子在王君正任内遭到不人道的对待。
他到东突厥斯坦以后，正好是对维吾尔人的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等等的维吾尔人呢进行大规模的抓捕。
伊利夏提话，王君正到东突厥斯坦新疆之后，正好是对维吾尔人的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等等的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的拘捕、判刑的时候，在他到来之后开始的。呢啲方面，佢系做咗陈全国，即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嘅左膀右臂。陈全国因为迫害新疆穆斯林族群喺2020年7月遭到美国制裁。相较于陈全国，伊利夏提话，王君正系喺新疆执行种族灭绝政策嘅官员，因此佢而家转入西藏，恐怕喺西藏重现种族屠杀嘅政策。
他对维吾尔人现在犯下的这些罪行是史无前例的。
伊利夏提话，王君正对维吾尔人而家犯下嘅呢啲罪行系史无前例噶，几乎将维吾尔知识分子全部都系拘捕。佢嘅主要目标系维吾尔人嘅人民社会科学家，可以话进行对维吾尔人嘅呢种文化根嘅一种嘅砍伐。所以佢可能到西藏，亦都会对西藏嘅文化、各界嘅精英进行大屠杀同埋围剿。王君正在履新之后隔日随即出席由中国外交部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所举办的名为新征程的中国幸福新西藏发展新画卷的全球推介活动。根据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上任之后首次公开亮相的他宣示一个更加繁荣进步、欣欣向荣、自信开放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已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他还说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一名西藏人。吴君正话，70年嚟，中国政府累计投入咗系约2600亿美元嚟到建设西藏，其中投资5900多亿元人民币系建成咗川藏公路、青藏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嘅项目，基础建设实现咗历史性突破。佢仲话，西藏喺全国率先实行15年公费教育，农牧民享受免费技能培训，全区总计有藏传佛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增嚟4.6万人。藏传佛教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得到有效承传，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亦都依法受到保护。另外，西藏自治区代理主席冉金海就代表官方向全球发出邀约，他说他们是热烈欢迎海内外朋友是打卡西藏，领略世界屋脊美轮美奂。中国外长王毅都赞许西藏的发展，他在这场活动当中致辞说，西藏今年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享有充分和平等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充分保护和不断发展。不过，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认为，上任之后的王君正好可能将新疆的种族迫害政策复制到西藏。
中国现在对边疆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些省份的干部的任免，他都碰这些最强硬的。
他说中共现在对边疆这些少数民族、这些省份的干部的任命，都是从这些最强硬的、对少数民族最能够镇压的这些人里边是选的。很多官员都是从西藏调到新疆、新疆调到西藏，好像这次王君正都是那种火箭式的上升，因此他这种铁腕式的手腕可以说是获得是北京的肯定，才有这样的安排。现居住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都认为，一项新人士显示中共对内希望官员持续在边疆地区进行高压统治，对外就试图挑战国际社会建构的秩序。 伊利哈提对美国之音话：，
因为他在东土厥斯坦进行种族灭绝，所以呢，他被西方、被欧盟进到制裁名单里头。
佢話：因為王軍政在東特厥斯坦即新疆進行種族滅絕，所以他被西方、被歐盟係進到制裁名單裏邊。咁而家中國政府將咁樣一個進入到文明世界國際法體系嘅罪犯名單嘅人，係俾佢升官、俾佢獎勵，要釋放嘅信號係乜嘢呢？佢係喺度對國際社會話：我行我素，國際法、文明社會嘅準則都唔適用於我。我而家要嚟挑戰國際秩序。如果你哋唔服嘅話，我就要繼續做。你能夠將我點樣呢？對於西藏的前景，美國之音試圖採訪多位中國學者，了解北京在西藏的人事佈局的思維，不過他們都不願意置評或者未回應。就在西藏一把手換人之際，美國職業籃球聯賽以感染著稱的波士頓可爾特人隊中鋒埃內斯肯特上個星期四突然在推特發布一段的影片，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殘暴的獨裁者，並且說西藏屬於西藏人民。這段的影片引起軒然大波，雖然有網友大讚埃內斯肯特是 NBA 最勇敢的球員，但是中國轉播商騰訊亦都在同一日是祭出制裁，切斷了 NBA 海爾特人隊的比賽信號。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在例行記者會上說肯特的謀論不值一駁，還大鬧肯特企圖拿涉藏問題來到博眼球求關注。但是對中國封殺肯特和球賽，美國政府表達高度關注，肯特的發言亦都令到國際再度聚焦西藏的情勢。長期關注西藏議題位於台北的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林欣怡說，原先藏人預料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的時候會收斂中共先前在當地所施行的武力鎮壓的行動，不過藏人的希望隨即幻滅，近十年以來西藏的宗教文化遭受到最大的破壞。针对西藏的破坏，林欣怡对美国之音话：
过去在藏人自己的体系当中，寺庙是最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喇嘛、他们的僧侣，事实上是拥有最好的学问。
他说过去在藏人自己的体系当中，寺庙是最好的一个受教育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喇嘛、他们的僧侣，事实上是拥有最好的学问。他觉得中共对于宗教破坏的力度加重，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很严重的情况。观察人士说，除了破坏西藏的宗教文化，中国政府亦都禁止当地民众展示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肖像，甚至各大寺院亦都无办法公开悬挂，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的肖像照。对此，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分析，中共认为在西藏的镇压已经取得实际性的进展，是为了巩固战果，就得进一步消灭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藏区的影响力。
所以他现在武装警察、警队、公安部队都进入每个藏人的家庭里面，搜索达赖喇嘛的像，搜查藏人的手机。
他说，所以中共现在武装警察、警队、公安部队都进入每个藏人的家庭里面，搜索达赖喇嘛的肖像，搜查藏人的手机，一见到达赖喇嘛的像就要销毁，这个就是他们的最大的一个工作。习近平将先前提出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在治藏的政策上。他说，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面，习近平认为大家都要圈在中华民族这个范围里面，不能够讲藏族，亦都不能够讲新疆，不能够讲蒙古，大家都要学通用的中国汉语，所以各个学校里面全部开设汉语课，从文化上要消灭这个民族。此外，格桑坚参亦都说，中共让大量汉人迁入西藏，并且以宗教中国化的名义来到是改变西藏文化，同时任命手段强硬的政府官员掌控西藏所有的政法系统、人事、宣传和公安的工作，而且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汉人。北京塑造的所谓藏人自治的假象早已经被督破。虽然各界对藏人的前途感到担忧，不过今年五月底起担任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的施政边巴次仁日前是重申将会遵循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路线，就是不寻求西藏主权的独立地位，不接受中共在西藏的治理状态，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追求西藏的自治。但是位于东台湾花莲的国立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分析，如果中共未来咄咄逼人，加大对西藏的镇压，边巴次仁恐怕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对抗的策略。施正峰对美国之音话：
他本来就已经放低他的调子了，你还要咄咄逼人。那你知道他对于支持者、追随者或者是戴西藏的那些人是没办法交代的。
施政峰话，边巴次人本来就已经系放低佢嘅调子噶啦。北京仲要咄咄逼人，咁你知道佢对于支持者、追随者或者系喺西藏嘅人系冇办法交代噶。你如果唔讲话嘅时候，反而北京会压得更实。佢话届时西藏嘅情势如果升温，中国嘅国际形象恐怕受到重挫。位于台北嘅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就话：虽然喺海外流亡藏人只系有约160,000，但佢哋喺国际上嘅游说能力系惊人。未来西藏如果遭受不平等嘅对待，佢相信一啲西藏相关嘅海外组织将会引发全球性关注，嚟到向中国施压。
国际社会如果不站出来强烈的表达我的想法的话，只会让中共的更加肆无忌惮，对全世界都不会是一个好的消息。
他说国际社会如果不站出来强烈地表达想法的话，只会令到中共更加肆无忌惮，对全世界都不会是一个好的消息。格桑坚参就说，虽然中共占领西藏长达70年，试图修复藏人，还曾经破坏当地大多数的寺庙，但是西藏语言和宗教文化仍然延续到现在，这显然强权镇压并非有效治理的方式。他说中共不可能永远无视西藏问题的存在，他们相信会有解决的一日。据人民网报道，近年来西藏是广泛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目前已经与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往来，在1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投资合作项目，以及同6个国家、10个城市缔结了友好关系。另外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是刊登了王军政的署名文章，标题是弘扬兵团精神，履行兵团使用。文中王军政写话，他将会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必须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将稳思想之舵做坚定的信仰者和忠实的实践者。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上个礼拜五举行上任之后的第一场记者会，畅谈他对亚太区域安全、美台经贸和科技交流，以及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等议题的睇法。针对美台关系，孙晓雅在前任处长力英杰的4个增进的基础之上，新增加了资讯安全和供应链两大基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核心利益的关键所在就在于资讯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的问题。而当台湾和美国在这两大领域绑在一起的时候，台湾的安全系数亦就跟着提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孙晓雅今年7月就任，这些是他第二度派驻台湾，拥有30年美国外交官资历的孙晓雅曾历任驻北京大使馆经济参赞、国务院东亚企太平洋事务局副座卿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资深官员等的职务。他虽然已经抵台近4个月，但是由于疫情和境内拜会行程安排之故，迟至这个星期才召开到任后的首场记者会。记者会一开始，孙晓雅就开门见山表示，美台关系目前正是处于极佳的状态。他又说，美国和台湾人民的互动和连结不单止符合美国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之一中政策和台湾建立伙伴关系的价值，而且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他推崇台湾有蓬勃的民主社会，同时都是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他又说，已经上任一年的拜登政府虽然仍然在调整部分政策，但是美台关系的根本不变，尤其台海的和平更是关乎美台的共同利益。孙晓雅强调，美国认为台海对维持印太区域及美国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亦都对中国持续破坏台海稳定的行径深表关切。
We are committed to helping Taiwan.
孙晓雅说，在安全合作方面，美国会致力协助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同时会同台湾合作一起应对印太区域内美台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而海事執法及人道援助和災害防救等。川曉雅重申了美台關係的四大基石，包括保持安全合作、拓展經濟夥伴關係、維護台灣的國際空間，以及強化人民間的情誼。這些亦是前處長力英傑在2018年上任之初所提出的四個增進優先目標。在這個基礎上，川曉雅還特別高舉供應鏈安全和治安的重要性。他說這類過去被視為只是屬於經濟或者科技領域的議題，目前已經躍升為美台國安合作上的關鍵要素。孫曉雅又說，他們了解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之中扮演關鍵角色，尤其是在半導體這類關鍵技術領域上面更加如此。他們會持續共同努力，確保這些供應鏈維持安全無虞。他們會繼續以多種不同方式發展並且強化與台灣的關係及互動，其中一個越來越受重視的焦點就是要在治安領域合作，共同對抗治安威脅。對於孫曉雅所提出的兩大基石，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兼任講師黃裕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無論是在供應鏈或者是治安領域，各界關注的是未來全球會有統一的國際規格嗎？或是美中一分為二各用各的規格呢？黃裕君認為，如果是兩種規格，那些將會是全新的選邊站的模式，而且美中的博弈將會從國家層面進一步惡化到商業模式的對抗，屆時將會是國安格局外的另外一個難題。
治安跟工業領域就是美國对付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利器啊，外交上美国越来越示威啊，军事上美国虽然还是强势，但是没有人愿意用军事的 option 去解决问题。
黄宇君话，治安和供应链领域就是美国对付中国两个最大的利器。外交上美国是越来越式微，军事上美国虽然仲是强势，但是没有人愿意用军事的 option 选项去解决问题，所以科技战在美中之间是真实存在而且一直存在的。黄裕君指出，当台湾和美国的治安以及供应链安全紧密连结，台湾的安全系数就会被动提升，亦都就是说台湾的利用价值上升。他说，当美国将他最核心的利益放在台湾，台美间的合作和互信亦都必然走升。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副资深分析师邱士芳分析，美国政府已经认知到他在部分供应链上过分依赖中国，已经带来极大的国安风险。因为无论是中国的新冠疫情、郑州洪灾或者是近期的大限电，都冲击到了产能稳定性，亦都不利于美国总统拜登所追求的打造更具韧性供应链的目标。因此邱士芳说，美国希望过去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供应链能够优先回流本土，但美国本土不是缺乏相关的工业聚落，就是人力成本过高。这个时候台湾正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以通讯设备为例，美国正是组建中的宽频网络基础建设，急需低成本但是品质相对稳定、性价比较高的一些设备，这些正是台湾能够供应的产业。
美国的态度蛮清楚的，就是说可以回去美国做的，他会希望吸引这些厂商到美国投资。那如果没有办法在美国制造的，那某种程度他就会希望跟其他的国家来做一个合作，降低他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一个依赖的程度。
邱士芳对美国之音话，美国的态度仲是几清楚的，就是说可以回去美国做的，他会希望吸引这些厂商去到美国投资。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在美国制造的，某种程度他就会希望跟其他的国家来做合作，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的程度。邱士芳认为，短期内美国只能够缓步降低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很难做到完全脱欧，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美中确实可能各自打造不同规格的供应链，尤其好像是电动车、5G 等新兴产业，这样的趋势会更加明显。 至於美台在治安上面的合作，位於台北的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台灣有很多不錯的治安公司，近幾年又有很多重量級的學者加入政府部門，帶動政府對治安的重視，包括技術上面的精進。沈伯陽亦都是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他指出台灣遭受黑客攻擊的次數排行全世界的前幾名，雖然很難認定都是來自中國的攻擊，但是就理論來說，全世界除了中國想要攻擊台灣的其他國家並不多。他認為在治安實戰上，台灣可以提供很多美國感興趣的經驗。另一方面，美國亦都是治安強國，對於金流、IP 位置等的掌握，美國的能力不在話下。如果能夠透過資訊交換或者由美國提供台灣更進階的訓練，對台美雙方來講絕對是合則兩利。
蔡總會跳來跳去嘛，所以他的那一個跨國的合作其實顯得特別的重要，所以是現在是能夠多一個國家就能夠多一個國家，那更何況美國在這方面的能夠獲取的資訊遠比我們來的更多。
沈伯陽又說客會跳來跳去，所以跨國合作顯得非常之重要。目前台灣的策略是能夠多一個國家就多一個國家合作，更何況美國在這方面能夠獲取的資訊遠比他們來得更多。在孫曉雅召開記者會的前一日，台灣總統蔡英文透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專訪首度證實，美國特種部隊在台灣協助訓練台灣軍人，引發北京強烈反彈。除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重申反對美台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之外，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亦都跟進大鬧美軍作死。他透過微博評論，無論出於怎樣的目的，美軍駐扎台灣肯定是破底線的事，是引爆台海戰爭最危險的因素之一。記者會上面，孫曉雅亦都類似被問到在台灣的美軍的相關的議題，但是他一律不正面針對特定軍事行動、互動或者是訓練作出評論。孫曉雅僅是強調美國會致力協助台灣維持自我防衛能力，這些亦都是台灣關係法當中的一部分。他說美國相當重視且認真看待這一項的承諾，所以會與台灣定期互動，評估台灣的脆弱點，並且了解到該如何幫助台灣提升軍事能力。孫曉雅重申，美國和台灣在防禦上面有非常堅實的合作的關係，雙方有很多廣泛討論和長時間的互動，這些在這方面的政策非常之清楚，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過。對此，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講師黃月君預測，美中之間的衝突短期之內不會停止。在這個前提之下，中國對台灣的文攻武嚇亦都不會止歇。因此他說，孫曉雅面臨的挑戰應該不至於太大，台海關係至少在拜登2024年下台之前仍會不斷升溫。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绿色能源系中国独一无二嘅“一带一路”倡议嘅新重点。咁呢项倡议目的系在于建设从亚洲到欧洲嘅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喺加州三藩市嘅报道。
呢、这个更环保版本嘅“一带一路”引起咗大约70个国家嘅注意。呢啲嘅国家正在亚洲经济强国中国帮助下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以换取扩大贸易。在开展一带一路项目的欧亚大陆的部分地区留下来一层挥之不去的阴谋之后，中国重启了已经有八年历史耗资 1.2 万亿美元的项目。如今已经注意到国内污染问题的中国正在准备一项新的一带一路倡议，它的重点将会放在更加环保的项目上面，而不是制造污染的燃煤发电厂。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新港口、铁路亦是发电厂，中国亦都将进一步推进它们扩展欧亚贸易路线的目标。 中國在10月18日召開的第二屆「一帶一路」能源部長會議，正逢是2021年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即將開幕。這次的氣候大會將會在這個星期至11月12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中國可以利用這個論壇詳細展述他的計劃。市場研究公司埃信華邁的亞太首席經濟學家賴吉夫·比斯亞斯表示，
China's policy shift towards a more green BRI reflects China's own commitment.
賴吉夫·比斯亞斯說，中國朝向更加綠色的一帶一路的政策轉向，反映了中國自己在2060年實現正零排碳排放的承諾，以及中國國內經濟實現綠色轉型的努力。而此外，中國的政策轉變亦都反映出中國的大多數一帶一路夥伴國家越來越重視可再生能源以及可持續發展政策。一帶一路幫助提升從哈薩克斯坦咁樣嘅發展中國家到好似葡萄牙咁樣嘅更加現代化嘅國家嘅經濟。一帶一路亦都令到中國嘅超級對手美國感到不安，美國未有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嘅項目。美國研究機構外交關係委員會喺2021年3月嘅一項研究當中表示，自2013年以来，中国有向其他国家的化石燃料项目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历史。报告说，从2014年到2017年，中国的主要银行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的能源领域贷款当中，大约是 90% 用于化石燃料项目，而且仅是在2016年就有240家的燃煤发电厂有中国的参与。該個研究仲指出，2018年 40% 的能源貸款流向了煤炭項目。該個機構說，這些的投資使到減緩氣候變化變得更加困難。總部位於北京的全球環境研究所表示，南亞以及東南亞是燃煤項目主要的目的地，佔一帶一路投資總額的 80%。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表示，中國將會努力在2030年之前使到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達到峰值。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國副總理韓正10月18日在由中國國家能源局以及山東省政府主辦的第二屆「一帶一路」能源部長會議上發表講話，表示中國願意和各國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內加強能源領域的合作，共同促進全球能源可持續發展，維護全球能源的安全。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經濟項目高級研究員喬立森·希爾曼表示，由於國內的環境壓力，一些國家正在推動中國提供更環保的項目，不過一些外國領導人更加喜歡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但污染亦都更大的選擇，以證明自己在在任期間取得的成就。
There was a period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Belt and Road where projects were being shoveled out the door.
希爾曼表示，在一帶一路的第一階段，有咁多一段嘅時間，一啲嘅項目被推出，對呢啲嘅項目嘅質量真係冇足夠嘅關注。馬來西亞聯昌國際銀行私人銀行部門嘅經濟學家宋成文表示，較貧窮的國家現時正在面臨著壓力，要在滿足公眾的基本需求以及環境議題之間取得平衡。他說，基礎的需求仍然是佔據優先地位，較新型的燃煤電廠會有所幫助。
Although I would say environmental issue is important，
宋成文表示，雖然他是認為環境問題是很重要，但他亦都認為很多人冇意識到呢啲更現代化嘅燃煤電廠嘅效率有幾咁高，所以佢係認為大家係必須要有一個嘅平衡。不過，希爾曼表示，喺過去嘅幾年裏面，燃煤項目嘅取消率已經係超過咗新批准嘅項目。佢話：老實講，行動更多嘅係嚟自參與國。佢表示，佢哋已經係決定呢個唔係佢哋想要嘅方向。今年2月，中國官員對孟加拉國的財政部表示，他們將不再考慮煤炭開採亦是燃煤發電站。希爾曼說，希臘、肯尼亞、巴基斯坦以及塞爾維亞已經要求中國減少污染問題嚴重的項目。 位于伦敦的政策研究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2021年9月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未来十年将会显示一带一路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埃信华曼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投资占其地的能源项目总投资的 57%， 创历史新高。比斯亚斯话，预计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会展示参与国为履行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承诺所取得的环境成就。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大会前发表的声明和以往的声明相差不大，但是中国国家能源局10月18号表示，第二届的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青岛倡议，强调加大在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对于绿色能源实现更加是均衡、更大规模的发展是十分之必要。比斯亚斯表示，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企业最终可以能够会被要求降低环境风险，反过来这些公司将会遵循2018年公布的原则，以确保他们的项目产生更少的碳。2019年随着国际批评的增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增加了一系列一带一路小型倡议，其中一些是涉及到绿色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旧金山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总部设在深圳的中国百富环球科技有限公司在上个礼拜五发布声明，证实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在上个礼拜是突击搜查了该公司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办公室，但是并没有解释原因。据媒体报道，搜查行动可能是怀疑该公司和发生在美欧的网络攻击有关。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利用这间公司的支付终端机进行信息盗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百富环球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一家电子支付销售点终端供应商，产品供给全球数百万企业和零售商使用，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数千万台销售终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在10月26日星期二执行了一项法院命令，搜查了百富环球子公司在佛罗里达州的办事处和仓库。该公司星期五交给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一份声明，证实一些物品被没收。聯邦調查局 FBI 在一份給當地媒體的聲明之中說，聯邦調查局、傑克遜維爾分部和國土安全調查局、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商務部以及海軍犯罪調查局合作，在傑克遜維爾治安官辦公室的支持之下，在該地點執行法院授權的搜查，以促進聯邦調查。他们在这次搜索之中没有发现对周围社区的任何实际的威胁，调查仍然是进行之中，目前无法证实更多信息。据当地媒体报道，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关于寻找证据需要几耐的确切的时间表，并且称英国军情五处亦都对该公司展开调查。独立网络安全记者布莱恩·克雷布尔最早报道了这次的突襲搜查，他在他的博客 Crabs on Security 上面援引匿名消息来源说，在美国一家主要支付处理商对来自百富环球支付终端的异常网络数据包产生疑问之后，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百富环球。克雷布斯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有技术证据证明百富环球终端用于攻击行动的方式、数据包大小和他们应该发送的支付数据不匹配，这些亦都和这些设备在这里更新软件的时候可能显示的遥测数据不相关。该消息来源说，支付处理方发现百富环球终端机被用作恶意软件投放器，亦都被用作发起攻击和收集信息的命令和控制位置。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 中国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话：如果白富环球终端真系被用作恶意软件投放器，咁样佢哋可以利用佢嘅互联网访问权限，将恶意软件传播到世界各地嘅管理信用卡交易嘅服务器。如果他们用于对恶意软件进行命令和控制，那他们就可能会收集、操纵甚至破坏财务数据，因为在120个国家和地区有5700万个 PAX 终端，而这些行动可以作为全球范围内的协调努力来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姿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